念，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做不到，所以你才要很努力去做。因为我这本书上面前面有一叫做励志嘛，对，不是那个励志要干嘛，就是那种激励人心，是真的很想要成为的，就是立下志向的这个东西。那很多人把他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会想说，好，那就做不到。可是我真的就是觉得，我人生想要做到，就想要去欧洲旅行个九十几天。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呢，是我们这个节目六七十集以来第一次哦，找了同一位创作者来上我们的节目，第二次哦，因为我真的是看他前一阵子过太爽了，有点受不了。哦，我这样讲好了，因为他呢是从2000年开始写部落格哦，然后这个部落格呢一路写下来写了快20年，然后呢也出了七本书哦。那去年呢我们找他来聊他的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心情了，等一下可以问他一下。那个时候因为他已经被关注关了一年，你知道一个每天都在出去旅游的人忽然被关注一年有多么的要讲痛苦吗？有点憋啦齁。不过呢，在这个现在旅游准备要开启的时候，很多大家可能都蠢蠢欲动的时候齁，他已经去欧洲90天，而且已经回来也快90天了齁。对，所以我就想说找他来聊一下这个段时间整个创作的大改变啊，以及他以一个旅游部落客的身份看了这个新的世界的样子哦。那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励志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雪儿，谢雪文。
嗨，各位观众们，大家应该算是听众齁，大家好。
可以了。对啊，哎，我真的是前一阵子看你的脸书都会很想要把你退追踪30天耶。
不是把我掐死吗？
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跟你讲？
没有，因为大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都没有办法，很想出去但出不去。
对， 对啊，尤其对你们这种就是专门，也不能说专门啦，就是以一个旅游来产生养分然后再写文章的人来讲，是不是那种会有一种枯竭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像我其实应该算是叫做重度旅行瘾的人，真的会非常的痛苦，因为你会觉得待在一个环境，然后你刚开始觉得 OK 好我可以，在过了一年之后，你就会觉得你的灵魂整个都消失，你看到所有，我那时候到了去年的时候吧，因为第一年还好，因为大家疫情，第二年的时候，哦，你要不要去海边？海，你要不要去阿里山？我已经去了很多次，垦丁、台东、花莲，对，真的不要再叫我去哪里，就会你会觉得好像一直都在看重复的东西。
对啊，我现在回头我很想问你，上次你来上我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卡在哪一关？
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就这样，但你很想要突破。对，我在框架里面的确是过着蛮舒适圈的生活了，其实这个生活其实也挺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像我觉得旅行重瘾者的人，尤其像我这种可能是背包或怎么样，你就会觉得你就很想要去泥泞啊，翻滚一下。
是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你三本书叫做《生活中选择留下合适舒服的人》嘛，然后里面很多东西都在讲，就是旅行这件事情有点被中断之后的那种心境嘛，
对
不对？就是有一部分都在写这个，但是我这次看你这本书，哎，你这本书是一边玩一边写，对不对？我觉得里面很多已经就是你已经整个心境回到以前了。
没有，真的，这次的书大概四分之一是我在旅途中边走边写的。而且我发生一件很离奇的事。
有人帮你写了吗？
也没有。
眼睛张开来忽然多了5000字这样。
不是，我跟你说，我在出门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要带着笔电去写，结果到了第10天我的笔电就被偷了。我整个人生大惊，我想说我的书怎么办，我的笔电怎么办，我的业配怎么办，我的人生怎么办，这样子。对，
然后又不想回去，对不对？
你要现场买一个笔电也可以，然后其实有钱能解决的事情真的很多，可是我后来就当下决定，我这98天我都不要用笔电了，我就用手机，所以我后面的所有的文章都是用手机记事本写出来的。
你的手腕现在还好吗？
还 OK， 其实我平常有我的那个粉砖打字，我都是用手机打字的，但是用手机写书这件事我是第一次尝试。
OK， 其实你这次经历完了之后，你真的可以晋升成不用电脑的旅游部落客兼旅游作家了耶。
可是你真的回来之后，你会发现电脑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是熬过去的，并没有习惯这件事。
对，其实在那个当下你必须适应，可是到了回来之后，你才发现你还是要用电脑整理相片，你还是要电脑去处理很多事情，手机有它不方便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我后来跟人家说，就是可能是我这个年代的人还是习惯用电脑，
咚咚咚咚，真的会、欸，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像我以前就是有一阵子就比较很认真写文章的时候，嗯，反正每天就回到饭店，然后大家在到饭店之后就很开心出去玩，我没有，我又回到饭店就开始写文章，嗯，但如果回到饭店忽然发现我的电脑不见的话，我觉得我猜测我的心情可能是觉得。好欸，这一次就都不要写。
对，我其实我跟你讲，我的想法也是这样。我本来想说，所以我就有一些本来合作的厂商，我就跟他说，嗯，我笔电掉了。然后大家真的对我很好，就说那你就回来之后再处理就好了。对，然后我的编辑就是出版社编辑也跟我说，那你不要书延后到大概八月九月之后再发，你回来再写也可以。那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说，嗯，因为。这本书叫做励志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我觉得就是写我现在人生的进行式，
是
对
是是，
然后旅行就是我喜欢的进行式，
但是用手机写书不是，
所以当进行式这件事你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例如笔电会得，护照会掉，钱包也会掉，
是是，
那我想要把这个进行式写在书里面，所以，如果你愿意克服的话，我相信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克服得了。
对，我其实觉得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好奇，
好，
因为在疫情之前啊，我们对于旅游的想象，或者是一边旅游一边写文章，那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方式。
对，
对，甚至不只是旅游部落客，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在网络上面分享自己的旅游的过程啊什么的。但是在疫情之后，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种很习惯于远端工作的感觉，或者很习惯于一些我不进办公室也可以。
嗯，
那是不是更有机会？你真的就是每天都在旅行，但是你还是有原本的工作。
欸，我觉得在疫后这件事情会变成常态性发展了，因为在欧美已经是这样发展了。嗯，对，因为我觉得这次去欧洲其实会看到真的还蛮不同于大概疫情之前发生的，因为台湾人可能还没有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在疫情2000年的时候，欧洲大部分的国家他们是封城七个月，五到七个月，然后到2021年的时候他们也是封城五到七个月，那封城就是他们所有人在家里工作。
对
对，然后像是很多法国巴黎，他们有些甚至有宵禁哦，你六点之后是不能出门的哦，你能出门的话，你就只能出来遛狗。所以他们狗
借狗遛，
对，他们狗很辛苦，因为他们只有到今年他们才正式口罩解禁，然后外出解禁这件事，所以前面他们两年很多人都是居家工作者，而且欧洲的政府非常的严格。
你像讲起来，我真的觉得。当然疫情大家都觉得不舒服啦，不是很喜欢啦，但是应该有很多不管他是做创作的或者是他可能是做一些非创作工作的，以前他可能想象中是我要好好的工作，然后过一阵子才能够出去玩，然后出去玩的时候，欸，很舒服，然后换个心情的那种感觉，但是像你刚刚这样跟我聊，我就觉得嗯，好像其实说不定你可以是一直都在旅行的状态，但是你还抱怨跟工作，反正可以是反过来的。
对，没有错。而且好像因为疫情关系的话，整个欧洲他们现在非常兴起叫做数位游牧，然后甚至像西班牙有一个数位游牧岛，然后呢在很多国家他们会开始举办所谓的数位游牧大会，然后数位游牧村，对，然后提供很好的网络，然后让整个欧洲的数位游牧人他们可以在那边做驻村这件事情。
是是是，真的耶。所以就是我觉得你这书名取得很好，所以励志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件事情，在数位游牧之后更合理的这件事情是可以成立的。
对，而且因为大家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不进办公室我也是可以把事情处理好的。
嗯，
对，
嗯，
还有就是远端，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我一定要去国外参展或者是去国外拜访客户，可是其实现在你只要打开就是视讯连接，其实你还是可以拜访客户的。对，
是我其实这一次就找你来之前，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一定要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像你说你这次去了90天，其实是蛮长的一个时间，然后你本身又是一个创作者，然后虽然说你以前也是一边旅游一边写文章，但是你现在带出去已经不是只是写文章而已，你还要一边写书，然后你可能还要跟出版社开会，你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其实你很多在工作的那种形态，应该说你的创作形态本身加了很多行政上面的事情要处理，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哇，都出去玩了，这件事应该很难做，但你也很顺利的 就完成了各种事情，对不对？
应该是说以前我们就只想到旅游就是旅游、嗯、旅游就是要享受，旅游就是不要把任何工作的东西都牵扯在里面、嗯、我其实出去我也是这么想法的，谁希望把工作带到旅游里面这件事可是我觉得慢慢大家可以转变一件事情，因为过去你只想要旅游，所以你的旅游时间会变很短，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愿意把工作带到远端，你的旅行可能会到10天12天，因为你可以跟你的老板说哦，我去欧洲，然后我还是可以工作，那我在那边也是可以上班，所以你的旅行时间你可能在可能饭店里面待个3个小时到5个小时，然后把工作完成了，你就可以到广场或者是教堂或者是博物馆去逛街了，就不需要把你的所有旅游时间压缩在3天到5天之内。
你这样不会发现有一种不知道是哪一个、欸、工作毁了旅游，或是旅游毁了工作？
以前会觉得这种感觉，可是你以前会发现一件事，很多人把旅游当工作，因为他只有3天到5天，所以他要跑很多的点，他很积极，然后要做很多旅行功课。
有道理。
可是如果他可以把工作跟旅游，他只要把东西分开来就好了。例如说我可能5点之后我就不再接任何的 line， 不认 uncle 任何东西，他就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那双方如果是老板也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他就不会在要打扰他的时候去打扰他、嗯、
是是
对
是，
我觉得
蛮有道理的。
对啊，这可能就会是创作者或者是工作者未来的一个形态吧，旅游型形态。
对，因为以前像旅游部落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众在网络上面的创作者的类型，
对，
然后当然就这两年就消失了，差不多也不能说消失了，应该说这两年有一些人就转行做国旅了，
对，
有一些人可能就去做别的事情了， 对，然后像雪儿你就去写书了，还一写就写2本，这样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做。
对，
但是现在回头去想以前的那些旅游部落客，假设在今年要重新出发的时候、嗯，或许他的出发的方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他可能就真的就是哦，我要写欧洲，我想要写伦敦，然后我想要把那边的那种旅游的感觉带回去，我就去伦敦1个月，
嗯，
对不对？然后我就可以在那边还可以一边有一些原本的工作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做，就像你刚刚说的，我就3天的时间可能要塞20个景点，
对，
要不然写不完，对不对？
对，
我现在可以1个月每天写2个就好。
你可以把时间拉长，然后做你很多的事情，你也可以把台湾的工作然后带到国外去。
你这次去你有没有什么，因为我看你很多那种，你有写一个你的所有住宿的名单，我看了我真的是超级兴奋的，我想说哇塞，就是这年头居然还有这么稀缺的资讯会出现在这里。你这次去旅游你觉得跟19年之前有什么差别啊？
我跟你说，其实因为我其实还是有一个习惯，为什么还是要用笔电，原因是因为我还是习惯把我每一次旅行所有的飞行的记录然后住宿的记录我都会把它记下来、嗯、对，因为有人会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你看我几月几号，对，所以他的名单其实从大概2011年所有的住宿名单我都有保留的。对，但就只有保留名称啦，我不会像你们还会写很细就是照片这些，我通常就只有名称。那我觉得形态有什么不太一样，是我觉得疫后的改变非常的多。第一个我们就讲机票变贵。
嗯，
你知道我这次去欧洲90几天我机票多少钱吗？我2月的时候买，然后我是3月飞6月回、
欸、
但是我就先讲来回就好了，就是台北欧洲来回，然后我是搭阿联酋
6万块，
24600。
哈，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
不要这样，对以前2019年之前来说这是贵的。
哦，对了对了
对，
那个时候可能18000-19000有机会。
对，甚至还有低到12000的。
因为我最近听大家讲都很贵，现在应该讲说我今天才刚开完一个里程票，它光是税金的部分就已经快20000块了。
对，你要想到其实在19年我们可以拿到的票价甚至是很多的 bug 票或者是很多的便宜的组合票、对，组合票有时候很便宜，然后你里程票也可以开，就是有一些税金也是还蛮部分，所以19年之前大家都疯狂在挤里程，那大家可以用比较划算的钱，可是你现在相对的机会很少，航班也有点乱。对，现在欧洲是航班大乱，因为大部分人出来旅游，然后机场没有办法负担，航空公司没有办法负担、所以有时候你知道说 can， 你知道像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是欧洲的旅游旺季开始，因为他们就一假期，你知道欧洲人他们也是关不住这样子， 然后整个阿姆斯特丹机场就叫做紫爆。你知道什么是紫爆吗？
紫爆就是已经爆到人走不进去了嘛。
对，爆在外面了，那个安检处你要排个三个钟头到四个钟头你才进得去。我的朋友就是在安检处的时候他的飞机就飞走，他整个在安检处大哭。
旁边应该有人陪他哭了，应该
对，因为
不是只有他，
对，因为真的不是只有他。然后呢，甚至你知道，当天航班你已经到了，他都会叫你提前三四个小时去机场。然后你已经提前到了，他当天 can 就当天 can， 因为他就说我机场没办法负荷那么多的人，我直接当天 can 航班，叫这些人不要来机场。
嗯，
对，然后他们现在有些行李也是你知道吗，送来送去，然后就是人把你送到过去，你行李过不去。
对
对，
哇，这个真的很容易发生。尤其现在我听说好像欧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疫情间裁员太多人，现在就是人手都不足嘛。
对，没错，就是第一个机场人手不足，然后航班现在也还没有正常回归到就是2019年前的那个非常旺。对，所以票价也会相对的贵。那台湾飞出去当然也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入境的人虽然就有变多了，听说现在四万人嘛，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四万人比起2019年前的那个出入境的人数，要从台湾飞出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
对，
是，
因为以往我们好像可以飞日本转嘛，韩国转，最长是香港转，那这三个转机点现在都有一点麻烦。
像日本的问题就是你也不能换机场转，然后你也不能够隔日转，通通都不行了。
对，之前在那个香港转还要那个再验东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只要这几个航点转都很容易航班被 cancel。
哇，可是如果说是以，因为现在也不算是疫情完全结束，
对，
所以说应该还是有一些防疫的设施要去 follow 嘛，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旅游体验吗？
会啊，因为像我三月出门的时候我去杜拜，我跟你说，我就去杜拜之前我就想说我要做 PCR， 结果要上飞机他跟我说现在去杜拜不用 PCR， 所以你知道那个规则每、
啊、不是很爽吗？
是这样，但他其实每一天都在轮动。对，然后我从杜拜然后要飞到荷兰的时候，他就说哦，那你们不用做 PCR， 可以做抗原快筛。可是在杜拜没有做抗原快筛，他们只有做 PCR。 对，
OK，所以你还是得做。
对，然后我六月刚好就是14号起飞，15号到台湾，前一天才发生，就是我们从7+7变成3+4。对，
我本来想要问你的是有没有什么痛苦的地方，但你讲的都是好事。
其实也是有痛苦啊，我的航班其实在欧洲航班也是被 cancel 啊。
走景点的时候，大家还要戴口罩吗？
基本上，其实只有几个国家比较麻烦，就是德国跟意大利而已，其他都已经 open 了。
嗯，像你现在再重新去看这些景点的时候、会不会不太一样啊？因为毕竟这两年好像就是也多了很多新的景点出来，所以大家想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会很想要看一下这两年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两年，然后你也知道台湾的旅游从业人员都没事干嘛，然后 国外的旅游从业人员也没事干。
Okay.
所以呢，其实各个国家对于各国的从业人员都有不同的方法在处理。那我那时候去瑞士，我觉得瑞士他们的做法还蛮有趣的、他们就说好，那既然大家从业人员都没有工作嘛，然后也没有观光客会进来，因为大家都在封城的状态，他们又不想裁员、对，所以他们就给了他们的员工40%的薪水，老板给员工40%的薪水、然后呢政府再给这个员工40%的薪水，所以这个员工什么事情不用做他就有80%的薪水。
那他要干嘛？
他就、
去遛狗，
就待在家 nothing。
对，就是唯一能出门的时间就遛狗，然后其他时间都待在家，然后领80%薪水，
对，然后也不用做任何事。然后老板就会在想说那既然大家都不用做什么事情，不然就是把餐厅更新一下，因为餐厅也没有顾客来嘛。所以到了以后去了很多的景点，会发现很多的店都已经倒了差不多，然后有新的人接手了。
哦，真的、
对，因为其实在疫情这两年、非常多的餐厅都结束营业了，因为没有观光客嘛。
是是，
那现在慢慢有观光客回来，价格也变贵了。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耶，因为像那个我最近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因为我在日本嘛，然后前一阵子去京都查一些资料的时候，真的是很多餐厅都没了。
对，
你只要查到那个资料是在2019年之前的资料，基本上大概都有80%可以丢垃圾桶。
对，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的资料其实它的确还是有参考性，但是那个参考性有些就是直接化为零，因为真的那个店家撑不下去，它是一个很好吃的店家，但是否当地的人他就不是当地的胃口，因为它贵嘛，它卖给观光客嘛、 对，
所以他等于可能在第一年的时候收掉了，然后到后来就是等于可能房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放在那边一阵子，
对，
然后可能一年之后原本的老板已经去做其他事情，然后有新的人来接这个店，大概是这种感觉。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店，然后很多路线也取消了，应该是说当地的旅行社也倒个差不多了。
对对，
我觉得这样讲会不会很好笑，当地的旅行社也的确是因为其实很多欧洲的当地 local 旅行社他们是靠国外观光客来的，对，像是以前我们都会有什么中文团啊、嗯、对，华语团啊、嗯、这些在疫后的欧洲都不复见，然后你也在路上看不到华人。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路上华人观光客只有我一个的感觉。
是是是、欸、不过像你一讲我就觉得说或许有一些以前的旅游部落客啊就已经休息两年的啊、嗯、或者是一些旅游的在这个重新出发之后过去它等于是一个新的大洗牌甚至是一些机会，对不对？
对，
因为以前很多事情都已经写到烂了，大家就已经都不是很想看了，就你也懒得写了，但是现在可能因为时代变化太大太大了，所以又全部都需要新的资讯重新整理一次。
对，然后门票也都变贵了。嗯，真的，我真的去看就是旅游部落客的门票跟就是现在当时候现在的门票就是对
已经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
真的完全不是，价格也都完全不一样了。但是里面他们也变，像是很多欧洲的景点它里面也变得更好了，例如说电梯变更新了，然后呢、啊、无障碍环境也做进去了、啊、可能因为真的
对对
这两年都没有疫情人都没有人嘛，所以就是顺便把里面也装修了一下这样子。 对， 对，
我最近在东京的感觉是东京真的是因为它刚好有一个奥运在里面、
oh, okay.
所以说有非常多的景点或者是有非常多的餐厅全部本来是打算在2020年开幕的、
嗯、
然后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这样全部卡在那里、嗯、那其实它也陆陆续续在2020、2021、2022这两三年也慢慢都开幕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真的是2019年之前没有的东西，因为为了奥运而出现的事情，然后它三年了然后出现了一堆，然后你这样看过去、欸、通通没资料，
对，而且都是全新的，这种感觉就像我去杜拜一样。
嗯，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是今年三月去杜拜，然后杜拜也是去年十月的时候开世博嘛，世界博览会，本来也是2020年要开世界博览会，延到了2021年年底才开，然后杜拜多了好多新的东西，但是你在网络上都查不到。
对对对，因为两三年其实可以累积很多事，本来要完工的事情它还是得完工。
对，尤其像这种东京或者是杜拜这种世界最先进的大城市、
嗯、
那他们本身就是以观光为主的话，他们东西就是日新月异。对，然后我那时候要去之前，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是不是要去那个帆船酒店，当地的朋友说啊，帆船酒店就已经旧啦，你要去新的。那你知道我们资料还留在帆船酒店。
没有关系，我觉得还可以再流传一下，因为依照你的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嗯、开始大家全部出去之后，网络上的资讯应该也会更新的非常快、啊、
会更新的非常快，但是大家因为这两年都没有出来，所以它的选择性我觉得大家会进入选择性障碍、
啊、真的耶，真的耶，五天不够耶，真的需要一个月
是不是？而且因为如果你出门的成本就增加，对对，以前的成本像2019年我们出门成本算是机票钱这些东西增加起来可能三四万你就可以打发很多的事情，但你现在可能要到五万到六万。
是，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雪儿，谢雪文哦，来跟我们聊了一下他这个比大家先出去外面看一下，对，然后的这一段在欧洲的九十天的一些故事哦。我们下一段节目呢，我会请他来分享更多他的创作故事哦，还有他的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Hello， 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 YouTuber、 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好，我是雪儿，谢雪文，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我觉得创作是雨水交融的美好。
雪儿，你每一本书啊都很喜欢取一个非常长的名字，那都是你的心声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这本创作的这件事情的书名啊，其实是我自己的座右铭。
哦，我以为每一本都是，只有这一本是，是不是？
没有啊，上一本不算，但这一本的那个书名是真的是我自己取的，而且我提案就是这个书名上去提的这样子。
哦，
对，
我其实蛮好奇一件事，因为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说我的座右铭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要把它当座右铭，但感觉你做得很好啊。
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做不到，所以你才要很努力去做。因为我这本书上面前面有一叫做励志嘛，对，不是那个励志要干嘛，就是那种激励人心，是真的很想要成为的，就是立下志向的这个东西。那很多人把他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会想说，好，那就做不到。可是我真的就是觉得，我人生想要做到，就想要去欧洲旅行个九十几天。对，然后把自己累死。那我刚刚其实在上一段有聊到，就是旅居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哎，那你这样子在欧洲旅行九十几天，你是不是很想要在这边定居？我说没有，因为真的旅行之后你才发现，就是居住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些困难的障碍性。
嗯，
但是我还是会想要尝试旅居这件事。那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你想要去哪里旅居？我就想了想，我就说泰国。
对，你这个泰国是你自己的经验来的吗？还是你参考别人的经验来的？
我之前有常去泰国旅行，泰国的住宿很便宜，然后泰国的东西还蛮好吃的。对，好吃对我来说还是占蛮多，而且泰国可以常常按摩。对，它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以退休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要在退休选这个地方之前，我觉得我还是要去居住看看。
是是，因为你讲到好吃这件事情，泰国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又酸又辣。是不是喜欢吃辣的人都会喜欢泰国？
我觉得我一开始是不敢吃辣的，可是我是也是在泰国学会吃辣这件事。
哦，好，我们怎么又把它聊歪了？
我们这很爱容易聊歪，所以我就想说，好，既然你要立志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你也想要尝试，那我想说，那就今年九月，然后去旅居泰国一个月试试看。
哦，所以你希望你生活的样子是一直旅行还是一直换地方旅居？
我觉得我之前在欧洲是旅行的方式，对，我基本上两到三天我就会移动一个城市。对，然后我在这个城市里面找好吃的地方，该去的景点，然后呢教堂、博物馆、老城广场我都去。可是我觉得旅居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想找一个我觉得很适合的点，经济也能够负担的，然后去尝试看看。但可能尝试也是失败了，最后发现其实泰国也不适合。
所以你下一本书就是要那个旅居的心得就是了。
倒也还好，但我觉得当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去尝试看看。对了，我觉得以后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真的很短暂，那想到什么你就去做做看，那做失败也没有关系。
你刚刚讲那个短暂，真的疫情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像我2019年的时候其实塞了满满的2020年的旅游计划。
对，
然后真的是说没就没，你也没有办法想太多，然后一开始你还会懊悔。懊悔完之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二三月的时候还在订十月机票，结果就真的太傻了，就是每年都说今年夏天会好，已经讲了三年夏天了，都还在这个状况里面。所以会有一种感觉说，哎，本来是觉得可以计划的，现在觉得那些计划可能也就瞬间就没了。
所以我就觉得当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查完机票，然后我就直接又买了机票。而且你知道我这次买什么票吗？我买那个泰越节的票。
哦，
然后我大概是上个月买的吧。对，好像还是这个月月初，单程2206块。很便宜对不对？
这么便宜。
但是呢我都没有推荐人家买，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确定要不要开行。
哦，
对，
了解了解。
我就说我买光明灯嘛。对啊，买机票就是要冲动啊，不开好就算了嘛，然后呢买开好就好了。
你本来是光明灯，但你这样子走完之后你就变灯塔。
对，我就跟大家说，你知道很多人常会问我说，那你怎么就有勇气踏出去这一步，怎么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就说那你就机票先买下去再说啊。他说那如果不能飞怎么办？那就当跳进太平洋了。
干嘛这样？你说当机票跳进太平洋？
对，就飘走了。就是你再怎么损失就是那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你买了，你至少知道你下一步要怎么做。
对，但是因为你刚刚聊到说这是你的座右铭，表示已经在你心中很久了。
嗯，
但这也是你的第七本书了，你也旅游了二十几年了、嗯、你怎么看着你自己的价值观跟想法这样一路的改变下来，然后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觉得对该是一个想要去整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了？
我觉得其实应该，其实在书里面我有讲到二十、三十、四十这件事情。对，二十是想要得不到，因为没钱嘛，所以想要做很多事情，买东西要买不到。到了三十岁，你有钱了，但是呢，你很多责任在身上，家庭的责任啊，或者是工作的责任，各式各样的责任在身上，所以你有了钱，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买。对，但是我觉得到了四十岁，然后在三十到四十岁，我其实一直在旅行中，我学到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断舍离。
嗯嗯，
对，因为你不断舍离的话，这些东西它会一直成为你的人生负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真的买机票就是快很准，走出去也是一样，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那都只是经过而已。对，掉护照啊，掉钱包，掉笔电啊，被偷被抢，生病，那都只是一个人生经过。经过了之后，那你就再往前。我记得我昨天有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其实每一天还是会写东西。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创作者本来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持续性。那我觉得很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当一个创作者，你给自己一个标签，那每一个标签再往下一步，像我在可能十年前的标签是打工度假，然后在五年前的标签可能是小资背包客，对，那今年的标签可能就是疫后旅行者这样子，对，明年的标
大包客，
对，大资背包客，明年有可能就是泰国旅居者类似等等。好的标签它会带给你好的价值，
嗯，
对，那你不好的标签怎么办？撕掉就好了。对，我觉得创作者也是一样，那你要去尝试，你才知道什么事情是好的跟坏的，什么是你适合留下的，还是适合就是直接把它摒除的这件事。
其实有时候也是蛮难的，因为当然我觉得可能二十岁的时候会觉得啊，反正蛮闲啦，没什么成本，我就丢掉换下一个试试看就好了，这样。
对，
但随着年纪越大，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我那些累积的东西我丢得掉吗？我丢掉之后我拿得回来别的东西吗？或者是我能回头吗？其实这种犹豫还是会有的吧。
对，超多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卡在这个犹豫的上面，对，然后变得最后停滞不前、花太多的时间在犹豫我该不该买这张机票，我到底要不要开票，所以他浪费了很多时间这件事情。
你在讲你自己的心理过程是不是？
我觉得很多人也是跟我讲，他们其实可能会犹豫个一两年，到底要不要离职啊，到底要不要怎么样。但我会觉得，如果你确定那个是你不要的标签，你为什么不把它勇敢撕掉呢？
嗯，
对，因为如果到了最后这个标签是一个累赘的话，你也不想要这个标签，你却一直留着，那你最后就会变成这个不好的标签。
是是，
对。
不过因为在一个，其实标签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哦，就是说、你自己不是很喜欢被人家贴标签，但其实你一直在帮自己贴标签、
对。
然后其实追根究底就是你还是想贴标签的，只是你想贴的不见得是人家想帮你贴的。
对，我觉得
就是长这个样子嘛。
以前是说你叫别人不要帮我贴标签，但我现在告诉说你要自己帮自己贴标签啊。对啊、你要告诉别人你是谁很重要，就像我们到出到国外嘛，我们就要讲、I'm from Taiwan， 我就是一个台湾的标签，然后讲错话、I'm from Japan， 所以嘛，
好烦哦。
偶尔还可以撒个小谎啦，这样子开玩笑，
看不出来是不是？
对 对，反正他们都觉得你只是亚洲人而已这样子。但我觉得就是标签应该是你自己贴上去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对，那别人会来肯定你的标签，或者是来否定你的标签，那是别人的问题。
是是，因为我你刚刚聊到一个立志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的这件事情里面，我看你的书，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大概有两块，一块就是你刚刚聊到的，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取舍嘛，对不对？不喜欢的样子可能就不要了嘛，就跟你上本书一样，不喜欢的人就丢掉，
对，
这种
要把
这种感觉，
不适合的人。排除在外，
不适合的人排除，但是还是同时会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毕竟就是做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不见得是能赚钱的，
嗯，
对不对？如果当然大家都会有一个想象，我自己小的时候也觉得说，哎，如果能做一个能赚钱又是自己的喜欢的事情，有多好，
嗯，
那当然慢慢的你也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
当然，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想要靠喜欢的事情赚钱，但是我都会跟他说：“你清醒吧，你。”对，大家一直都以为我用旅行赚钱，我说没有哦，
没有吗？没有吗？
我靠写作赚钱，写作跟旅行其实是两回事。
是是，
因为写作需要写作的技巧，还有文章你里面的一些排程跟细节，它其实是有它的专业性的。对，不然每一个人都可以当旅游部落客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作家。对，旅行也是它有需要专业性的东西。那旅行对我来说是养分，那创作它是一个手段，它是一个工具。那你要去找到你适合你的工具，这很重要。对，尤其是创作平台这件事。
你自己会因为一边旅行，然后要把旅行的这个养分写下来的这件事情，而影响到你？因为它其实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它是会干扰的嘛，对不对？因为你把旅行当养分，然后才能拿来写作。但是你写作的时候，就是你又要回头去滋润旅行这件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等于是会来回的互相影响。
对，但是有人会觉得是互相影响，但对我现在来说叫做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
对，因为等于说我每一天可能我在旅行结束的时候，我会花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整理今天的旅行心得，整理一些照片，然后呢给就是读者们，然后去阅读知道这边的一些资料。我其实是用分享的心态。对，那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在分享的过程中记录下来，同时我也得到了休息。
是 是，你觉得在这里面的平衡，这样问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那个，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你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最好一件事情就是现实，我把现实放到我的梦想里面。就像你很多人说旅行到底能不能赚钱，我很跟大家说不行，但是呢我还是试着用各种方式，然后让这件事情不会变得那么困难，所以我选择背包旅行嘛，因为它的价格就比较低。第二个，我选择成为一位创作者，因为我知道资源才会到我的身上来。对，然后第三个，我选择资源去做连接。那我不只是自己创作，我还可以跟一些旅游的创作者一起连接，或者是像是旅游的提供者。对，或者是旅行社这些去合作，那它可以降低我出去的成本。那大家也会看到，哎，你有旅游的影响力，你可以带动这边的旅游观光。那相对的，他会愿意 sponsor 让我用更实惠的价格出去。
是，是。
对，那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一件现实。
你想，这现实的事情，真的也是一个。应该说这个年代要靠创作吃饭的很多人得思考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在上一个年代这件事情连想都不用想，因为很难。但是现在这个有网络的这个时代，或者是说你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其实它是可以在一个某种试错过程当中慢慢去寻找到的。
对，它其实应该是说不能用单一线，就是说好我赚了钱我去旅行，那也不能说哎、我边走边旅行，而是你知道你的需求在哪里，那你把这个需求补满。对，那它靠着是可能是你的创作，第二个可能是你的人脉，第三个可能是你的影响力。那创作者他其实这三个，我觉得当你越来越具备的时候，那你前面走的未来走就会是一个叫做花路这件事情。
是，
对，
你等于你前期的投资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帮自己去，一方面可能也是创作作品，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个你很明确知道你要做什么。因为我最近比方说像我有跟一些 YouTuber 在聊，我就觉得说他们就是很希望生活可以有那种很丰富的感觉，对，然后希望有买各种很 fancy 的家具啊什么的，那他就觉得说哦，这样子慢慢做了之后就开始有人赞助他这些东西了，他就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是很多有一些像是摄影师，他希望能够去各个地方拍摄，但是他也可以慢慢的借由去累积自己，然后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容易了，因为可能就会有人邀请他到一些地方去拍摄或者是什么的。
对，
但是这种概念对不对？
对，它就类似你用你自己的累积的价值拼上去嘛，你的创作价值，大家，所以我一开始还说你要在自己身上贴标签，这样子大家才能顺着那个标签找到你嘛，不然你的 sponsor 哪里找得到你？对，不能说我爱旅行，我想要环游世界来赞助我，谁理你啊？对不对？
我觉得你刚刚聊到一个持续性，我觉得好像也是蛮重要的哦。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去想象说啊，我做这件东西，我如果做了三五次还没有做起来啊，就算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五星插柳 有成因的。我相信雪儿你应该很懂这个，像我们很多都是已经真的是每天都在插柳了，柳都没有变成因，怎么会有人幻想着无心插柳柳成因？
对，我就是说那个天打雷劈要劈到到你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几万分钟之一的事情的样子。
是是是，
对啊，不过我真的觉得就是在旅游文学或者一些创作上面，其实当你走进去你才知道你可以走什么东西。我一开始也想要走图文，后来发现不行，我图文不行。那我后来想要走旅行文学，后来发现旅行文学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后来写到心灵励志散文去了，后来发现心灵励志散文我还蛮上手的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
那你不那么多年写，你不知道你最后比较合适写哪一个部分。
没错没错，你里面聊到说有钱去旅行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也不能说感同身受啦，我自己会觉得说好像真的你为了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你生活中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你要取舍的事情很多。
对，
就有点像是说有些人很喜欢吃东西都要吃大餐，那他可能就少旅行了因为你的资源有限嘛，然后你的目标可能又很明确嘛，你的旅行是你的很大的一个目标，或许你就觉得说啊，家里就随便啦，我也不需要买很好的家具。是不是其实这里面这种不管是在钱上面的取舍，或者是你在规划一个你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丢掉了很多别人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没错，对，那我也丢掉了别人很烦恼的事情
哦，什么事情？
好，其实我这篇叫做有钱正好，这也是在我旅途中写的一篇文章。对，为什么我觉得有钱正好，是因为在旅行中钱是最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人。对，我记得那时候我写这篇文章应该是我在罗马尼亚吧，出机场的时候大概是半夜凌晨两点，然后我想说我要不要机场睡一晚，后来觉得算了，我不要机场睡一晚，我就搭车到市区。我想说到市区，因为你知道台湾就是走到半夜饭店都在外面嘛，都会有前台柜厅这样子。在罗马尼亚的那个首都没有，就是真的就是整个大街安静到不行，然后也没有饭店，你顺着到饭店的门口也没有任何一家是开的，所以我就是在街头上面一直在，你知道我用 Google Map 在找饭店的位置，一个一个找。对，然后找到最后有一家，他跟我说好，有一个房间，但是四人房家庭房，然后一个晚上$100。我二话不说卡拿出来刷
就刷下去了、你为了这一个二话不说的阔气刷下去，你住了几天的青年旅馆
也还好啦，但是你就会觉得一件事情，
是是
那个现场就会觉得天哪，有钱真好，我只要卡片刷下去我现在就想要睡觉。对，刷下去你给我房间我什么都不管，我就要睡，再贵的房间我都可以，因为我感觉如果我在街头再走个几步路，我觉得我会冻死在外面，因为外面可能就只有一两度，然后我就一直又背着一个大背包，你就会觉得钱能解决你燃眉之急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
是是是是，没有，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俗气，但是这真的是蛮现实，因为你说你是一个非常先把现实放第一再去思考要怎么过生活的人嘛，
对,
对不对？所以对你来讲可能就是说哎，这个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其实我的预算就这些，但是你的取舍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把比较多的钱放在比较好的东西上面，但是我就玩短一点。
对，
但是你的选择是说我希望我的这一个旅程是长的，这才是你喜欢的，所以你可能就每天所分配到的钱就少了，然后你甚至可能为了旅行你平常待在台湾的生活可能又变得更简单了，那你在这个多重的取舍之下，你就是你钱全部就在那个地方了。
对，我就是命闲在那一线上面，但是那一线就是我喜欢的那条线，所以就是所有东西都甘之如饴。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就听起来之后还是觉得有点过很爽的感觉，但是又觉得说好像蛮有道理的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干嘛把自己旅行过的这样，我说没有，那命闲一线，那一线就是我喜欢的啊。
对，
我就爱这种感觉啊，
就是明明听起来是一个有点小悲惨的故事，然后可是你却是用一个非常骄傲的语气说我就是很骄傲我经历到这么痛苦的事情。
对，就很多人问我说那你笔电掉了怎么办，再买新的啊是不是一种很霸气的感觉？
你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在心里面很期待能够在旅行当中碰到一些真的是不是那么的舒服，但是又是一个很值得的体验的事情？
应该是说当你成为一个全职旅行者，其实你不愿意在旅行中一直每一天都在做 enjoy 享受， 我今天这次旅行还蛮爽的一件事情，在瑞士，因为我其实这次是瑞士的铁道观光公司邀请去的。
是，
我大概在两个礼拜都是住五星级饭店，然后吃大餐。
哇！
对，我还去听了郎朗的演奏会。
Wow.
很棒，所以就是都很棒这样子。但是你过这种云端上的生活，每一天在过，其实你知道自己也没有到每一天会很喜欢。对，就是你住五星级饭店，但是他饭店每一天住，他其实就可能还是这个样子，但看到景色还是不太一样啦。但我觉得如果人生有不同的起不变化的话，我希望在旅程中我也可以感受得到，我可以享受五星级的饭店的享受，我也可以享受青年旅馆的贫穷这件事情，我可以去最豪华的城堡，对，然后搭最贵的游轮，我也搭了南极游轮了，对啊，二十几万的船票我也买了，但是我也可以搭五块钱的游轮，我那时候好像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然后到土库好像才花十欧吧，对啊，
是是，
对，
哇塞，你说你是一个心灵励志的作家，我忽然觉得心灵励志的作家要经历的事情很多，苦的事情也是蛮多，就是要经历这些苦才有办法当心灵励志作家，
多灾多难，对不对？
对啊，你真的是把你的那种多灾多难的各种体验，怪不得你会说它是一个养分，因为如果你真的全部经历的都是非常好的事情，或许你今天就不是立志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你今天写的就是人生不是本来生活就是喜欢的样子吗？
真的，我就是
因为你不是
当土豪的话，我就是一直在砸钱就好了。
对，你接下来这一本书之后，你说你想要去泰国，
对，
那个是一个等于说你这个算是你下一个想要帮自己贴的标签，或者说你下一个想要去经历的事情，对不对？
应该是说我下一个想经历的事情。对，我觉得但是它是一个短经历，它不算是一个长经历，因为先去体验试试看嘛，对啊，然后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对，因为其实大家知道你跨到外面之后你会发现能做的事情超级多，还有你很多事情是没有做的，我还没有去俄罗斯然后坐那个长城的七天的铁路，然后我还没有去南美的某一些地方，我还想要去某些小岛里面，那甚至也有朋友说，哎，哪一天乌克兰就是结束战争，我们可以去帮他们做重建。你可以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多。
哇，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一集的感觉是有一种很想要那个停止 follow 雪儿三十天。
不要这样，我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命悬一线。
但是我自己觉得现在可能这个时机点还不错啦，赶快去看一下他怎么玩的。我真的是，我觉得在一个疫情要结束，大家都希望，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希望今年夏天能结束，已经讲了第三年了，今年的夏天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对不对？
我觉得今年夏天的话，但至少我觉得在2022年其实都看到曙光了，尤其我出去之后，我根本就是带给很多想要旅行的人，我就是一个曙光。
你是一个灯塔。
因为大家那时候就会觉得到欧洲疫情还是很相对危险，可是我到了之后才发现台湾疫情爆炸了，对，然后那时候欧洲已经趋缓了，
你说话的时间也太巧了，
对，就是很多事情都还蛮巧合的，
没错没错，这跟我刚好来了日本之后台湾也爆发了，其实真的是不知道，
对，
就有时候像我们录音的今天那个日本已经又15万了，又重新又上去了，
对，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就觉得会越来越好啦，一定要越来越好，尤其对于想要旅行的人，或者是想要用旅行当做养分来创作的人，这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或者是想要用旅行来赚钱的人，我相信很多领队旅行社已经等很久了。
我最后就是雪儿还是想请你用一两句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希望大家从你的创作这本书学到什么，感受到什么。
好，就我的书名励志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
一定要哦，
对，
好。
很多人都说超喜欢这个书名，因为或许我觉得也是现代人所想要的一个模样吧，因为在台湾太多人的那个肩膀都还蛮重的，就是地福林
真的是很重，不过你也是给了这本书一个很沉重的开头，叫做励志，
对
对不对？
没错，
就像你讲的，你要下定决心你才有办法做，所以如果你没有下定决心帮自己贴一个标签，就是我生活就是要喜欢，或许你也没办法朝这个方向走过去
了，对，机票买下去就对了。
对了，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雪儿来跟我们聊聊她对于创作的想法，谢谢你。
好，谢谢研究生。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如果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 创作者说，这个节目第一次邀请同一位创作者来节目对谈。去年碰到雪儿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一边旅游一边创作的部落客，在碰到疫情时默默地寻找另外一条路，从一个不习惯的生活方式中找到自己合适舒服的样子。这次请他来聊聊度过了这段日子后重新飞上天空，看看这个世界的心情跟去年的对比，仿佛从他眼中看到了一种对自己人生和生活的渴望与坚持。从旅游的刺激中寻求灵感，反思自己的人生和擅长的事情。期待雪儿能够在疫情后有更多不同的创作，也希望在这几年中觉得被捆绑住的创作者们能够很快的有不同的创作环境，面临下一个挑战。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